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才能证实法。我是97年12月得法的，尽管修炼已近12年了，但是因为自己悟性太差，到现在各个方面理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自己能够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全靠师父的精心呵护。一路走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定要学好法。其实说到学好法，师父在每次法会和每篇经文中都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要学好法，一定要学好法，所以自己也知道学好法的重要性，与同修交流的时候每次在嘴上也会说一定要学好法，但是这也只限于感性的认识上。其实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是从我背转法轮开始的。一，学法时主意识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真正自己学。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明慧网上开始登载了大量的同修背转法轮的体会，看了之后深受感动，于是我也萌发了开始背转法轮的念头。其实早在98年我就开始背过一次，但是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背转法轮的重要性，也就没有突破干扰，只背了2页就停下来了。尽管在常人中我也是有一定的学历的人，而且在98年一年中我就把转法轮看了有100-200遍了，说起来什么内容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都清清楚楚的，可是在我开始背转法轮的时候才发现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原来觉得转法轮很熟，可是背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很陌生，有时一句话背来背去就是记不住，越是记不住心情就越烦躁。每当这时，我或者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思想业力和干扰因素，或者干脆硬着头皮往下背，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往下背，大约用了8个月的时间背完了一遍，然后又开始下一遍，到现在第3遍马上就要背完了。整个背法的过程也是自己在法中熔炼同化法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背法的过程中逐渐地消去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业力以及一些因素的干扰，自己的主意识不断地清醒，本性也不断地复苏。就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地发现了自己的变化。首先是在学法的过程中，99年以前，我从自己的内心中不愿意参加集体学法，因为我能感觉得到当我读的时候好像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在读，因为虽然我能一个字不落地读下来，可是好像是被什么控制着读的，所以效果不如自己在家里看。可集体学法是师父说的，又不能不参加，所以也只好参加。但是在背法之后，我发现现在集体学法的时候，我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每一个字都能够打到自己的脑子中了，真正达到了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至澳洲法会。在自己单独学法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前自己学法只要一放下，只能凭借书签才能找到读到哪里，现在因为是自己真正在读，所以读到哪里都很清楚。比如有的时候需要打印光盘的时候，经常要起来更换光盘，学法就要中断，可是现在换完光盘，我的主意识很清楚地知道原来学到哪里了。其次，以前自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和家里人发脾气，虽然事后自己也很后悔，但是下一次遇到事情还会再发脾气，然后就再后悔，就这样不断地循环，搞得自己很痛苦。 可是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我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再乱发脾气了。二、系统的学法。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们学法不够的原因不是你们没学法，不是你们学的少，是你们抱着常人的观念在学，在挑那个符合你心理要求你就觉得好，你就挑着看那篇，你觉得好像不符合你的要求，与你无关，甚至于是不符合你的观念，你就不去看，挑着看，那你永远都修炼不上来。你别看我在转法轮里讲的问题好像与你修炼没关系，与心性没关系，那里边包含着不同层次的不同形式的东西。你别看我在讲功，告诉你那里边都有心性上的东西，它是系统的，你落下一篇都不行的。你们要不能够改变这个观念，你们真的会影响提高，影响圆满。自从99年720之后，我就很少再看99年以前师父的讲法，总觉得师父以前的讲法都是叫我们弘法的，现在可以少看一些了。今年春天有一天下载师父的讲法时，看到全部大法书籍 Word 文件下载的说明，想按照这个顺序整理一下自己的电子书，整理完后突然想按照这个顺序把师父的讲法全部看一遍。在看法轮功修订本时，我自己非常震撼，想不到自己已经修炼十几年了，竟然连修炼初期的一些东西都认识不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师父在法轮功修订本中说，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第三章修炼心性。以前自己的妒忌心非常严重，修炼后逐渐小了，心里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平衡了，就不再注意它了。可是看到师父这句话，才意识到自己的妒忌心还是很严重的，因为平时自己看到同修有些不在法上的言行时，就会瞧不起他，认为他修得怎么那么差，那时只会向外去看同修的不足，而不知去找自己的问题，所以也就没有修出师父所要求的宏大的宽容。就这样把师父的所有的讲法都看完一遍后，感觉到自己好像对修炼有一点开窍了，但是还远远的不够，于是又连续的看了两遍，这时才觉得对修炼好像摸着了一点门。在遇到问题时，立即就会知道师父法中是怎样讲的，法的要求是什么，就会自觉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会像以前那样去片面的理解师父的讲法，或抓住师父的某一句讲法与同修去争论。三、学好法才能真正证实法。有件事说起来可能在同修的眼里是个笑话，以前有一个同修问我什么是证实法，其实当时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只好告诉他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就是证实法了。话当然没错，可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的在法上认识，所以也就没有证实好法，没有做好三件事。其实只有我们真正学好法，知道每一件事每一个层次法对我们的要求，然后我们努力去达到法的要求，才是真正的证实法。否则的话，抱着为私为我的目的，即使我们非常努力的去做三件事，那也可能是在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谈，从同修长期闯不出病业关所想到的。我们学法小组的贾同修修炼大法十几年了，720以前修炼比较精进，真是无病一身轻。720恶党迫害大法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长期不能正常学法练功，造成了近几年病业缠身。一年多来，贾同修参加小组集体学法，跟大家一起恢复了正常学法练功。同修们看到他病业疼痛难受，帮助他发正念，鼓励他认真做好三件事。可经过一段时间后，病业仍然严重。一次学法小组交流心得，他拿了几张师父的法相及一些大法资料，悲观地对同修们说，我难过得很，怕是不行了，这些东西送给你们。当时大家帮他分析，大法弟子有磨难也是好事，是让你过关提高上来，你只要扎扎实实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就会闯出病业关。今天你发出的念不对，以后要修口，要正念正行。过了一段时间，学法小组又一次进行交流切磋，他又对同学们说，
我太难受了，以后明慧周刊不要给他了。大家又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耐心告诉他，明慧周刊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最好的平台和环境，不愿看明慧周刊那还是大法弟子吗？当时他也认识到了他的观念不对，表示以后要做好三件事。2010年3月间，贾同修再一次来参加学法小组交流活动，同修们看到他的病业人物好转，很为他着急。大家经过交流，一致认为应该向内找，于是乙同修针对甲同修的病业直接指出，你这个业力长期去不掉，恐怕是你没在法上修，没向内找。接着丙同修对他说，我认为你信师信法不够坚定。其他同修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当时甲同修就受不了了，说了一句，难道要把头砍下来才算向内找，才算修炼？大家一时感到他发出的意念很危险，这一念已经把自己降为常人了。我很为他着急，多次到他家和他一起交流，我发现他流露出内心深处还处于常人状态。他多次对我说，我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到好多地方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诚心做大法的事，怎么我的病业一直消不掉，到底咋办？我也多次鼓励他，帮助他从法理上认识要认真扎实地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贾同修的修炼状态和存在的问题对我触动很大，总认为是有根本原因的，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我反复读了转法轮中师父的一段讲法，我跟大家讲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练，而不重视那个修，你向外去求怎么也求不到。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之手，常人的思想，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就长上来了，谈何容易？叫我看就是笑话。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我体悟到贾同修对这段法理认识不足，人心重而造成正念不足，遇到问题向外找，人神一念之差呀。贾同修在三次交流切磋中发出的念都不正，根本原因是没有在大法的基点上修，放不下人心，没有向内找。同时我看到贾同修求治病的心那么强，带着如此强烈的执着心，那病业怎么消得掉呢？病业消不掉，又会对大法产生困惑，而在内心深处信师信法不够坚定，本来消业很难，不正的意念又人为地加上一难，加大了磨难，所以就更加难修。一关过不好，另一关又来了。修炼人不在法上修，没有坚定的正念正行，就冲不破这个层次。通过学法小组的多次交流切磋，我还悟到为什么会在我们小组的贾同修身上出现这种病业状态呢？这就是说，实质上不只是贾同修一个人存在的问题。自从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遭到破坏后，同修们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反映在贾同修身上较为突出，通过贾同修集中反映出来而已。这是为了使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而来的。修炼越到最后，时间越紧迫，出现的问题越尖锐，越严肃。为此，我们大法弟子必须互相配合，互相鼓励，比学比修，形成一个整体，共同提高，共同升华，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不掉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慈善的力量》。有个假同修，听说偏远农村同修缺少大法学习资料时，就主动资助同修买电子书下载大法资料。在邪恶的劳教所黑窝里，当同修面临恶警迫害时，假同修挺身而出，去面对心狠手辣的恶警头目。这个恶警头目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出了名的，有的同修被高压电棍反复电击，导致精神失常，有的同修被他掰断了胳膊，甚至有的同修被迫害致死。 当这个恶警头目手持高压电棍，啪啪闪着绿光，一步一步逼近时，贾同修没有怕，没有怨恨，也没有有意发正念治恶，只想到这个生命太可悲可怜了，他在愚昧无知的在行恶，既害人又害己。于是贾同修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是在迷中。这时恶警头目非常迅速地连续电击了贾同修两下，贾同修站在那儿纹丝未动，只见那恶警头目急速地后退了两步，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你以后再这样就这么对你，一边说着话，一边把高压电棍往柜子上一扔，三步并作两步地窜了出去。跑到大门外还不行，一直跑到大院中间恶党旗座跟前躲起来了。几天以后，这个恶警头目在走廊大声喊道，我接触了四五百个法轮功，怎么才出现一个真有功夫的人呢？他一直不承认大法弟子有功能，所以他经常手持高压电棍叫嚣，哪个法轮功有功夫站出来跟我碰一碰，都成了他的口头语了。这一次贾同修对震慑邪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贾同修与此恶警四目相对时，几秒钟之内恶警头目就得把头扭向一边。有一次贾同修与另一个头目谈事时，那人都得找一个人作陪壮胆。在那样的环境，心中没有怕心，正念强的法轮功学员也不少，但真正震慑邪恶反制邪恶的势力不多。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不少同修感到不解。一直到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发表，才恍然大悟。师父在讲法中明确指出，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呀，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以上的事例有力地证实了师父讲的法理。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修出来的慈善不一样，效果也大不一样。过年时以同修家来了两个亲戚，怎么讲真相也不退出党团队。没办法，以同修打电话叫贾同修来吃饭讲真相，贾同修已经吃过饭了，就在吃饭的时间讲真相劝三退，饭还没吃完两个亲戚就都退了。所以说我们修出来慈善，带着慈悲心去讲清真相，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制止灾区出现的不理智行为。最近和同修的交流中听到，云南某地有个别学员在法会交流时竟提出，由于看了媒体的报道，云南的旱灾很严重，号召云南同修做大法横幅带到干旱的灾区去，用在灾区挂横幅求雨解决旱情的方式来证实法。如果确有此事，我们认为这是乱法的行为，请知道的同修立即制止这种行为。在这里想首先从人的表面谈谈对这次天灾的认识。大家都看了报道，从去年秋季开始，云南全境就几乎滴水未降，出现了连续七个月无雨的百年大旱，素以水利资源全国第三、三江并流、动植物王国等丰富自然资源驰名中外的云南，为何遭遇如此严重的干旱？这在我们当地很多清醒的百姓都知道，这不是天灾，这是典型的邪党政府制造的又一起人祸。一位网民说，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中国的灾害都是突然降临的，突然的出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如果说地震还能理解的话，那么干旱实在难以理解。干旱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等到媒体关注的时候，已经180多天没下雨了。等农作物要绝收了，政府突然一下子蹦了出来，说救旱。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前几天开两会的时候，西南的干旱怎么没人来关注？旱情不怎么严重的时候，怎么不来关注？农作物还没有绝收的时候，怎么没人来救旱？现在出来救旱能有多大效果？这完全是政府的失职，而百姓被媒体煽动起来的救灾热情掩盖了政府的失责。而这种失职不受追究的结果，就是在以后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就云南来说，很多人都知道这次大旱是协党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利益的必然恶果。60年的协党统治将云南的原始森林、热带雨林破坏一尽，亚洲最大的三条河流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竟被夭折成数段筑坝发电，沿江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从60年代开始，农业的基本水利设施经费全部被当地政府挪作他用，根本不管百姓死活。司法黑暗大兴冤狱，从躲猫猫死、小学生卖淫案到看守所上吊死等等，云南在全国是死法闻名。很多清醒的网民都说，政府可以拿出4000亿来办世博，上千亿来修磁悬浮，却只拿来1.55亿来救旱。你们能拿出多少钱来帮助西南救旱？有政府的能力强吗？政府既然能拿出那么多的钱砸在那些撑面子的事情上，这说明政府根本就不缺钱。如果你们不去捐钱，政府可能还会拿出更多的钱去救旱，因为那是他的责任，他顶不住舆论的质疑。西南人民活不下去了，最终受伤的是政府。越来越多的民众在一次次残酷现实面前都在逐渐的清醒，加入到明真相、解体协党的洪流中来。从大法弟子的角度来讲，走到今天，要不是没学好法或人心太重，怎么还有这种不在法上的想法呢？这种在灾区挂大法横幅求于解决灾区旱情的想法，是站在人的基点，用人心，而且如果做了，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利用同修的人心破坏大法，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我们走过的每个政法阶段中，都不时会有极端甚至邪恶的学员出现，这并不奇怪。但令一些同修感到担心的是，政法走到今天，这种明显的人心加显示心的乱法行为的提议在法会上提出来时，竟没有同修能当场制止或指出问题来。在场的同修可能也有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的，但都可能被自己人的观念所迷惑，而一时分不清是非，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乱法的行为而及时加以制止。通过这件事也反映出来一些同修存在的不足，希望云南的同修能看到本地区和其他省精进同修的差距，在法上提高，更稳定有效的大面积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等期满回家是在承认迫害。被绑架的同修及其他同修或多或少存在一个想法，等被非法劳教期满就回家，却没想到这就是在承认邪恶迫害。师父早就讲过，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大法坚不可摧。在一些迫害真相的文章中，或一些被非法劳教中，看到一些学员在等待劳教期满回家，没有达到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这一点，这一颗不纯净心正好被邪恶利用，成了加重迫害的空子。其实即使劳教期满，他们也不愿放人，可以找借口加期，即便放你出劳教所时，还要欺骗办离所手续，为以后继续迫害所谓回访等找理由， 在这关键时刻很容易上当。我与他们较量近两年，期间使个别恶警转化过，使个别帮凶转化过，让他们部分人认清了迫害大法的邪恶，但因等被非法劳教期满就回家这一点心没去，在离开劳教所时上了办离所手续的当，回家后拒绝回访，费了很大劲儿。对于邪恶的任何承诺都不可信，只能用正念去对待。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细微之处见心境，去农村讲真相的体验和建议，真相标语证实大法的法器，推广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体会，评论谈古论今话上访。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细微之处见心境。在修炼中，我接触的同修比较少，一旦有的同修来到我的身边，不知怎地总能让我与其交往中，从那言行细微之处看到同修那颗无私无我为他着想正实法修炼的纯净的心境。下面谈出其中的两件近期发生在我身边同修身上的两件事。一，一次我的佳能4500打印机需要更换一个大黑墨水盒，否则就不能打，眼看隔一天就要往下传资料了，找同修拿了一个换上也不行，我想可能是墨水盒的型号不对。这时我想到了另一位常去市里的同修，他虽然不懂技术，却对其耗材零件略知一二，叫他拿着原来的墨水盒按照原样赶快去市里给买一个来，好解燃眉之急。但此时已是晚上了，去找他只有明天一天办事的时间，还不知道他有没有空，想到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试一试。去后他听我这么一说，爽快地答应了，资料点的事可都是大事，我明天有啥事儿都撂下，一早就去专办这件事。同时我还叮嘱他，如买单个盒人家不卖，那就宁可多花一点钱买回来成套的。第二天天都很晚了，该同修回来了，一下汽车就忙跑到我这里来，他说4500的墨水盒我跑了几家，现在商家都没有卖的，因为它是老牌子，厂家都不出了。后来再一商家打听到此墨水盒有卖芯片的，我详细的向商家咨询了一下，他说你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出在芯片上。听他这么一说，我决定让商家按我拿去的型号买了两套，我想以后你这儿用需要更换哪个就更换哪个，而且别的资料点如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也可以用，所以我才决定买回两套。听后我高兴地对他说，你能为资料点的同修想到这么细，那太好了，今后也不用再为此事犯愁了。于是我将芯片换上，机器好使了。同修走后，我还被同修那无私无我对资料点的奉献的心境所鼓舞，此时我唯有用连夜将下传的真相资料打出来的行动来回报同修那颗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纯净的心。第二天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及时地传了下去，我的心是那么的欣慰，我深知那真相资料里面包含着多少同修那无私奉献救度众生的心呢。二，为了安全，我传递资料的地点又换到一位同修家，该同修的丈夫是开三轮的，每天吃过早饭就出车，一出就一天，而孩子又在外读书，所以他整天时间都用在外边散发真相资料。去同修家集体学法发正念，或去政府机关、公检法、看守所等近距离发正念，或面对面的讲真相，就这样他默默地按照师父要求精进的去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三件事。自从去他家传递资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了在家等着接资料，这一天他就得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能去，因不知啥时候资料到，有时早有时晚，如早的话还能安排时间出去，如晚的话那就啥也干不上了。虽说在等着接资料的时间里也可以安排学法练功，但因心中有接资料的事所以就不静，而且学法的效果也不那么好。 为了在家接资料和个人出去证实法两者都不受影响，他最终想到了配一把门钥匙给我，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一天我去他家送资料时，他便将早已配好的钥匙交给了我，他说这样你啥时候来都可以，我不在家你也能进屋，有事的话你给我留条，我回来可以看到，不能耽误证实法的事。同修上来的三退声明、严正声明或需要资料点上传发送的文章或需要的事，我也写好，都放在屋里的一个固定地方，你好拿走。我要与你只能当面说的事，那就在你传资料那天等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高兴地接过钥匙，虽嘴上没说啥，可心里想到了许多。我一方面想到了同修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想到最多的就是为同修能如此地抓紧时间走出去做好三件事，那样珍惜每一天证实法的时间的心境所感动。是的，在这值千金值万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后时刻，每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会这样做的。常人都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何况我们是一个修炼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想到这儿，我又突发奇想，同修给配的那哪是一把钥匙啊，其意分明是师父在通过同修让我知道如何去珍惜时间精进。要知道我们大法弟子珍惜时间，那可不是为常人的金钱财物，他是在与旧势力抢人，是在珍惜多少众生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才能得救的生命，是在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成熟的机缘，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更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大的威德。不愧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不愧众生对我们的期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去农村讲真相的体验和建议。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我刚得法不久，因工作原因调到现在的城市。屈指算来，我走入大法修炼之门已经有11年零2个月，一直没有回去讲真相。今年4月1号，我母亲过世100天，我决定利用回家给老人上坟的机会，向自己的亲人及村民们讲真相。下面说一说自己在讲真相时的一些体验。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上坟前先吃饭，并且男女要分开坐。我和嫂子们一起用餐，我和他们寒暄过后，我先问他们听说过法轮功没有，他们中有人说知道，并记得一些天安门自焚的电视画面。我就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并告诉他们我们师尊要求我们修真善人做好人，法轮功能去病健身，自己练法轮功11年来从未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发给他们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时，我本来想先给他们每人一张，一会儿给男客人们发，可他们拿到护身符后每个人如获至宝，纷纷再要一张给自己的丈夫。我知道是他们觉醒的一面在等待得救。第二天我决定到几家以前的邻居家讲真相，就和儿子妹妹及外甥女出发了。由于搬迁，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的住址，可令我惊讶的是，我们想到哪一家去，他们就好像知道似的，几乎都会有人出来迎接我们。讲真相过程很顺利，有一家我称作叔叔和婶婶的邻居令我至今难以忘怀。我进他们家时，他们在房屋外面晒太阳，婶婶直接把我们带进房间内说话， 叔叔因腿疼不能自己走路，留在外面。聊了一会儿后，我想讲真相，心想叔叔还在外面听不见。可正在这时，叔叔在外面喊说要进来，我们连忙把他弄进来。我和他们讲了法轮功的美好，共产党的邪恶。我知道叔叔是党员，劝他退出中共，他马上退了。我给他们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时说，我今天给他们带来了最好的礼物。婶婶竟然天真地问，这么贵重的礼物怎么不去卖？我告诉她，这是我自己制作的，法轮功学员都在用这种方式救人，给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叔叔接过护身符后，马上就开始读上面的字，那种如饥似渴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因识字不多，我们几个人教了他好几遍他才会读，活像一个好学的小学生。我们走时，他们依依不舍，婶婶把我们送了很远很远。下面我想和到农村去讲真相的同修提点建议。一，讲真相时最好一同送上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城市不需要这么做。由于农村贫穷落后，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在外面打工挣钱，家中只剩下老人或上学的孩子，绝大部分老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如果只在口头上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记不住或很快忘记。我在讲真相时把护身符递给他们后，我先让他们读，然后根据情况教他们读，并简单的讲一下这几个字的意思，我发现效果比较好。另外，如果大法学员走后，他们如果记不住，可以拿护身符或平安符去问其他人，问的过程同时把真相传给了其他人，可谓是一举两得。二，应帮助村民家里清理环境。由于共产邪灵给中国的民众灌输了多年的党文化毒素，很多农村家庭仍然在屋子里贴着毛魔头的画像，有的人家甚至把它贴在最醒目的位置上。我第一次讲真相时，是在晚上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灯光比较黑暗，我给他们讲真相时很顺利，他们的儿子也退了团，可跟他们闲聊时就感觉不舒服。等我抬起头来，我发现在他们家的西面墙上有一张毛像，我告诉他们共产党坏事做绝，天灭中共已成必然，并指出让他们把那张画拿下来烧掉，他们第二天就拿下来烧掉了。我在接下来讲真相时很注意他们房内墙上贴的画，在一位村民家竟然发现了五张魔头门的画，我让这家人全把他们拿下来烧掉了。三，如何对信基督教的村民讲真相。据我观察和了解，在农村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有的人家甚至挂着基督的画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问他们信基督吗？他们会说是，我马上说我信法轮功，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我们师尊要我们做到真善人，做好人。他们通常会说和基督教差不多，我告诉他们信什么是自己的自由，但法轮功是真正能救人渡人的功法，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愿意接受的人就送给他们护身符，对不愿意接受的一笑了之，但至少让他们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回城工作已接近半个月，但我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那一张张渴望得救的面孔，我一定要再找时间回去更广泛地向村民们讲真相。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标语证实大法的法器。2003年，随着师父正法，邪恶不像前两年那样猖獗了，但世人却被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栽赃造假迷惑得很深。为了使世人能明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大法弟子自发印制大量真相资料在世人中散发，但由于种种原因，资料很有限，不能使世人快速明白真相。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真的很着急，着急中突然想到用粉笔在墙上写真相标语，揭露邪恶标语，不但能缓解真相资料不够用的急迫，还可随处写，粉笔价钱也特别便宜，标语字少记得牢，一传播影响效果大。 想好后开始尝试，先选择一个人口密集度大的路口，在两边的水泥墙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一次写时只想着用这种方法证实法，也没有怕心，所以把字写得很大，怕字小远处人看不清，写时用力很大，想使写的字融入水泥墙中，保存更长时间。等回家后才发现手指肚因用力过大磨掉了一层皮，但我心里很高兴，因为证实大法是我的愿望。第二天观察发现不断有人扭头观望，还止步专看，看到这情景，我对用粉笔写真相标语证实大法讲真相充满了信心。可是光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人还是不明白迫害真相，于是我又写上了江某某妒忌法轮功学员多，就利用权力迫害法轮功，制造自焚事件，栽赃法轮功，欺骗世人。写后观察到看的人很多，效果不错，可没有维持几天被人抹掉了。找个时间又重新写好，几天后突然发现标语处停了一辆110的警车，下来几个警察将标语抹掉了。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怕心，但转念一想，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怕什么，找个时间又写上了。就这样几次正邪较量，邪恶败下阵去，标语写上后可维持一个多月，有力地清除了邪恶因素，因为真相标语在另外空间也是法器。为了发挥标语讲真相的作用，我到处找能写标语的地方，标语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有一次我在过往行人较多的一条路边墙上写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江某某妒忌法轮功学员多，就利用权力迫害法轮功，制造自焚事件，栽赃法轮功，欺骗世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一定的，人不治天治。第二天我去看效果怎样，可还没走到地儿，就远远看见一辆警车停在那里，下来几个警察对着标语不断地拍照。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但是还是硬着头皮从警察面前走了过去。回家后心里害怕又紧张，饭都吃不下，怕他们调查，因为那儿离我的工作单位很近，怕到单位调查对笔记询问，上班时心里也忐忑不安，怕心很重很压抑，希望他们相片拍得不清，认不成笔记等。可是不知怎的，脑中突生一念，我怕什么，我不就是来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吗？如果他们对标语拍得清楚，叫他们的领导还有更多的警察都看到，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知道了迫害法轮功有恶报，从而停止了迫害，这不是好事吗？这不是我写标语的目的吗？这是好事啊。想到这儿，压抑心、怕心、紧张的心从我身上瞬间消失，全身轻松，心里生出一种喜悦，这种感觉我一直记忆犹新。从此以后用粉笔写真相标语讲大法的美好，揭露邪恶，劝使人三退，成了我的一个救度世人的项目。一有空还发真相资料，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选择写标语的地方，有时实在没有地方写，我就在社区门口或居民区对应的地方写，出门就看见，想不看都不行。常听民众说法轮功真厉害，标语到处都是，共产党真快不行了。有时面对面讲真相，还没说完他们就说早知道了，墙上的标语都写着呢。一次给单位的同事讲真相劝三退，还没说完他就说早知道了，墙上写的全都有。我说那你就退了吧，他说好啊，我入过团队，你给我起个名退了吧。通过这件事增强了我用真相标语救人的信心。还有的地方邪恶因素干扰比较大，有一个居民区，我每次写上标语时间不长就有人抹掉，可见这里的邪恶因素特别害怕民众知道真相，这也正是清除邪恶救度这里众生的好机会。我悟到哪里的真相标语维持时间短，哪里的邪恶因素就比较多，我要用标语当法器， 写一次实际上就是清除邪恶一次，于是他抹掉一次，我写一次，并写不同的标语内容，警示邪恶，救度众生。如法轮大法教人修炼真善忍是正法，红传全世界，中共作恶多，本性假恶斗，善恶必有报，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三退党团队，并写上三退电话。邪恶真的害怕了，也用油漆写上邪恶标语，毒害世人，垂死挣扎。我不会叫他们得逞，用白石灰把迫害标语中的法轮功三个字盖住，并在前面加上了中共两个字，就成了中共是邪教，害人害家庭的揭露邪恶标语。以后再次写标语就维持时间长了，有力地清除了邪恶因素。还有一个小区，我写一次时间不长就抹掉了，写了好多次，最后我想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写出来，并叫人们都知道，只有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才有未来。于是我写道，法轮大法是正法，红传全世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得福报，中共作恶多，天要灭中共，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保平安，天意不可违，早退早平安和三退电话，并贴上邪党恶手在海外被判有罪的真相资料，相互配合更容易使世人知道真相。过一段时间去查看啊，效果不错，真相标语清晰可见，一字不少。这个路口是进出小区的必经之路，凡进出的人没有一个看不到的，这里的人们都有得救的希望了。写标语一般都选在晚上，夏天天热，人们睡得晚，怕被别人看见的心很重，冬天天冷，刮风下雨，冷时手都不想伸出来，有时晚上走得很远，有时在公共场所，有时到派出所附近，有时到邪党政府部门周边去写等等。标语也不知写了多少，写的过程中怕心求安逸心，懒惰心，怕吃苦的心等人心上来时，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好在有师父一路呵护，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一路顺利走到现在。当然这一切都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我要一直做下去，直到师父正法结束。也希望同修都能用此方法缓解真相资料的紧张，不等不靠，简单易行，把真相标语写遍大街小巷各个社区，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尽快使众生明白真相。写时要保持救度众生的慈悲心，不要因为写好的标语被抹掉而出现人的争斗心，只要抱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正念就可以了。同时不要出现欢喜心，要注意安全，尽量写得工整通俗一些，要能被一般人看清看懂。我们把标语写到哪里，就能清除哪里的邪恶因素和世人头脑中对大法误解的毒瘤，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好铺垫。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推广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体会。最近看了几篇有关推广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文章，很有感触。我们本地区没有安装接收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装置，我是利用 U 盘把下载的新唐人电视节目传播给世人，通过近一年来的实践，感觉效果非常好。一年前我曾试着利用 U 盘下载放光明和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通过一位明真相的朋友 A 传送到镇政府一官员的手上，他看后觉得很好，从开始自己看发展到大家在办公室看。听说有一次因太多人看，镇委书记不好意思在那儿看，叫下属发送到他的电脑再看。不久这位镇委书记调到另外一个镇，他走时带去了破网软件，希望他把福音撒播到另一镇。我下载的节目有放光明的新闻综述、九评共产党、新唐人电视台的我们告诉未来、 细语人生、新闻聊天室、百姓话谈、大陆新闻解读等。朋友 A 说，他们宁可看这些纯净的节目，也不愿意看连续剧，并一期期保存下来，有空再重新看。在传送的中途，曾有一小段时间停止了，我那时觉得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有很多节目在下载时我也看了，没多少时间学法，这样下去会不会走偏了呢？后来也是看了同修的文章，觉得这样做没有错，应该推广出去，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每个星期给一次新节目。不过我现在很少看节目，主要是给常人看的。大法弟子应该以学法为主，摆正这个关系后，我觉得只要心中有法，在大法的指导下可以走出自己的修炼之路。还是在这个镇政府中，朋友 A 叫他们打开退党保平安网页，用化名买个免费平安险。他们说化名不够诚意，我们用真名退。以前这个镇的政府官员无处打发时间，觉得很无聊，现在有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感觉就不一样了。他们在上班的时候追着看，还不过瘾，又回家复制在自己的电脑上，等想看时再看。他们说看这些节目定睛定神。他们还发送给以前的同事，听说不在同一单位的同事也是在办公室里看，老是急着向他们要新节目呢。一次朋友 A 问了一个村委会干部，你听说过免费买平安买保险的事吗？这位干部说听说过了，镇政府干部下乡的时候告诉过我了，说用化名退也行。我真为觉醒的官员高兴，更为他们推动退党大潮的行为而喝彩。他们这样做真的造福于黎民百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推广出来，这活的媒体就像一枚枚核弹，将人们不好的思想全炸掉，只剩下纯净的思想。这活媒体在人传人中又起到滚雪球的作用，有些事情是我们意料不到的。通过以上的事例，我觉得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能够珍惜新唐人电视台的资源，把它发挥出来，这也是一个救人的法宝。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陆振言的文章《谈古论今，话上访》。在北京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最早就是古代的斐木、棒木演化而来的。古时候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实际上它最早是上达民情，起监察作用的。华表上最初的文字大概相当于现代的上访申诉书、检举信、请愿书。在中国历朝历代，请愿作为下情上达的手段而被众多开明的君主所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兴利除弊的作用。如果把中国古代的请愿和现代的上访相类比，那么在古代历史上还曾经有过大量集体上访事件呢。比较有名的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南宋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近代的公车上书等等。至于地方官员接受民众书面请愿或集体拦轿陈情等方式的上访则不可胜计。北宋靖康元年的太学生请愿就是古代的一次民意成功上达皇权的一个集体上访的例子。宋钦宗靖康元年，南下的金兵逼近东京（今河南开封），宋朝主战派率军准备抗击金兵，这时一部分宋军偷袭金营，反中了埋伏，损失了1000多人。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谣言，把主战的兵部次郎李纲和大将钟士道撤职。太学生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钟士道的原职，惩办李邦彦、白石中等奸臣。 东京城的老百姓得知后也都来到宣德门，聚集了几万人。宋钦宗在宫里派人传旨说，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使金贼稍退，即令复职。学生和百姓们不肯答应，都冲进朝堂敲打登门鼓，有即是上奏时候敲的鼓，把鼓皮都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后来宋钦宗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当众派人宣布恢复李纲中士道的职务，几万人这才在欢呼声中陆续散去。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请愿或以中国特色明之为上访，是合法的表达民意的方式之一。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争取美国黑人的人权，1965年领导了由席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历史性请愿游行。当年阿拉巴马州州长试图阻止游行队伍占用高速公路，认为这违反了州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车的自由。但是审理此案的约翰逊法官认为，尽管游行达到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游行的可行性应该以他所抗议的恶的程度来加以考量。在这件事上，恶指当时黑人的人权遭受到的践踏是巨大的，因此约翰逊法官裁定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合法的。在今天的自由社会里，公民有任何诉求可以直接写信或约见自己的民意代表、议员，要求帮助解决问题。笔者曾经因为中共领事馆无理拒绝本人护照延期，写信和拜访本地议员都得到合理接待并获得帮助。通常来说，在今天的自由社会，政府部门里的正常上访陈情往往都是默默和有序的与民意代表互动，不必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倒是政府首脑部门前群情激昂的抗议示威，如相当于北京中南海的白宫欧盟总部大楼前常会有激动的抗议示威的人群。比如2009年10月5日数以千计奶农就奶价暴跌一事在欧盟总部外举行抗议，2400名示威者和740辆拖拉机到场抗议，甚至向警察扔瓶子、撒干草、喷牛奶。以上这些古今中外上访和示威人群确实可以说是聚集围攻国家机关，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向党和政府施压，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影响。尽管如此，除非抗议者本身当场违法犯罪，对示威者秋后算账或大规模镇压仍然是在自由社会中不可想象的荒谬事情。即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钦宗、靖康之耻的主角之一，也没有对上访民众采取镇压报复行动，这表明他仍不失人性的基本道德。相比之下，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集体上访，现场秩序井然，甚至执勤警察都无所事事而悠闲地在一边聊天，整个过程安静平和，既没有阻碍交通，也没有大声喧哗。法轮功学员要求的也仅仅是释放天津被无理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正常的也是合法的修炼环境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与世无争的和平修炼者，却不能见容于中共当局，在随后的11年中惨遭史上最黑暗的迫害。即使这样，修炼者们仍然十年如一日坚守信仰，以和平面对暴力，浩然正气，直贯苍宇。而另一方面，也从中可见中共的邪恶残暴，堪称古今无匹。当然，这也是他自己选择了与正义和良知为敌，自愿走向历史的垃圾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